要继续我们的那个说话，好，说话，我们已经谈了好几次哈。我们基本上是在谈这个开源节流，就是我们有很多资源，可是我们要节省，哈。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节省我们的里面的心力，像我们在节省我们的钱，哈，有那种节省，对不对？哈，有这样的心胸的话，我想对我们的灵魂体都有极大的用处。所以今年呢，我是激励大家，就是学习怎么样开源节流，让自己的心力能够存住，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这些会过去的，不要用在这一些不确定的。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个决定，或者我们想要自救，我们要找一个方法，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呢，是这个是那个，到后来就浪费我们的心力。好，那最后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寡言，少说一些话。那上次请大家打开雅各书，雅各书第三章，第三章雅各书，希伯来后面雅各书，我们谈到舌头说话，我们终究在神的面前是要被考核的。好，我讲的考核跟我们一般说哦，我考试有没有通过不一样。好，就是神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吗？以前庞师母写了一本书叫神真的是我的父亲吗？好，那你确定了他是你的父亲，那我们就要常常检查我们自己，我真的是神的儿女吗？免得让魔鬼试探的时候对耶稣讲了两次，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魔鬼的利剑啊，会让我们怀疑，会让我们很沮丧，会让我们觉得，或者是骗我们说，哎呀，反正我是神的儿子没关系，我的神的儿女啊，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到个地步要有神儿女的体统跟他的一个特质 character 特质啊。那在这里的最后一个结业，一个不能讲毕业，就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话语上没有过失，我们都可以认同说不容易。因为我们讲话很自然，讲话是我们生出来，只要我们是一般的正常的，神给我们的那个机制就是到几岁就开始牙牙学语，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就这样子开始，就有的就很会说话，对不对？我们都会说话，基本上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这种自然而然来，像我们的胃会饿的话，到一个地步呢，我会过分的就会什么都吃，或吃过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亏损我们自己。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么来到话语的时候，我们的舌头也是一样。那在雅各的第一章，其实雅各书你要连着五章把它看完了，不是只有第一章，但是我现在因为为了要来解开这个，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会碰到人生会碰到试探试炼还有试探，那么它的来处各不同，我就不讲了。但是一方面呢，雅各告诉我们，既然我们都会碰到试炼，就是刚才像刚才张妈妈和陈姊妹一样的，在他的就这么一个大飞机的事情，要回去的时候也是一个大难处，要回来也有难处啊。我刚才忘了问他，他有没有紧张哈？我没有机会问他，没有关系啊。反正人的紧张，这个是害怕紧张，这个是必然的啦。担心自己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呢，我想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茁壮，我们就越往上登，越靠近神，我们心里面就越安定啊，这是平安嘛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是非的这个影响力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进入神的平安，因为有他的保护。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一章，他告诉我们会有两个，总是要犯我们啊，试炼，等于说总是会让我们会在里面缠绕着我们试炼啊。然后呢，有试探，试炼是神容许的，有神要用试炼来造成我们的一个目的。试探的话是魔鬼来的， 那就要小心，因为我们魔鬼来给我们的试探呢，总是有我们心里面的意愿在那里，我们就会不小心就掉进去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今天神啊，今天让我怎么样那个主导，我想我们应该把它想成这是我一天都要祷告的啊，一个祷告的跟神求的内容哈，就是让我今天不要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我们绝对不是魔鬼的对手，但是问题是我如果里面有我的私意，我的私欲，我都不自己不晓得，很容易就会跟魔鬼就一起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合资的公司，好，合作关系。好，那么接下来雅各告诉我们，第一个，你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智慧来对待这些事情，包括等一下我们要进入的这个舌头的问题，我们的讲话的问题。第二个，我们需要信心，他或许会经过一段时间，神一直要练就我们嘛。好，你要有对神一个不改变的信心，不要心怀二意，不要等一下要这个，等一下要神，这样的话神是不会参与的，神要我们是全部的依靠他。第三个，很实际的有生命中的逆转。什么逆转呢？如果你回到雅各书的第一章，他这里用速度来告诉我们他的逆转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哪一节我找一下哈，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9节，当你求智慧，你相信信得过真理，我一定要在这个试炼里面，难处里面能够忍耐，不是我有能耐哦，是我忍耐，然后主会继续的帮我开门，让我忍受得住，一直到我忍受成功。他这个忍受成功，就是你的忍耐呢，已经到了就像第三章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完全啊，你的说话完全跟我们第一章的这个你的忍耐哈，到成功。那个完全跟这个成功的意思是一样的，是成全的。圣经里面只有一次用成功，就是这里，忍耐到成功，成全了，跟那个第三章的我们要成为完全人。好，好，那么下面呢，第三个体验，第三个事实上的体验，就是我们会有逆转，我们有翻转过来，听得很仔细，听到深处，你很谦卑，很愿意，很柔和的听到对方要跟你讲什么，要表达什么，包括你看到他的表情，这个就是为什么夫妻在一起之后呢，都不用讲话，你就可以领会了，对不对？好，他不舒服的事情，你就可以察言观色了，因为你有在听，然后慢慢的说。我们会有一个逆转，这个逆转是从我们的听进去，我们听的话用心听，表示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柔和了。好，然后呢我们会慢慢的说，这个速度变了，反过来了，以前我们是怎么样，听得很钝了，那个慢就是很钝，速度不够，然后呢就是要听不听，那现在这个说话呢变成速度慢了，这也是柔和，对不对？好，温柔谦卑，好呀。那接下去呢，慢慢的动怒。好，这里有一个根源问题。为什么耶稣说我们一定要饶恕？当我们的根源里面有不饶恕，有含怨，好，抱屈含怨，甚至怀怒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怒气是在累积，然后呢有时候就会像那个炸药一样就是会爆出来的。好，那在这里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翻转，我很悉心的听对方，有时候听到对方即使没有讲在表面上的话，我都听到他的心里面的想法，他在表达什么，好，他怎么会这么的激动，那或许他里面有一些你要听到他的那个里面的心声，好，那然后呢你说的话 变慢了，你速度变慢的话，无形中你说话的量也会减少，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当中呢，为什么可以这样转变呢？你的怒气，不是说我们不会再有生气了，因为以我所说第四章告诉我们，生气不要一天就好了，就不能超过一天。好，我们会气会再被惹起来，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一般的人。好，那即使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圣洁的路上，我们在登高的这个上行路在走了，我们也有可能也会有所谓的易怒，为了不对的事情，我们有一种激动的情绪，但是这个激动的情绪不能变成我们一个理由，理所当然。啊，我就不进入耶稣的易怒的特性，但是耶稣的易怒跟我们所谓的我是你做错了惹我生气，那个理由是绝对，还有那个表达也绝对不一样的。等于说呢，我们的说话会少了，所以我这次的讲到要开源节流，基本上是放在我们有一个刹车来勒住，你们讲勒住哈，我讲勒住哈。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勒住或勒住你的全身，你的整个。有时候会让你不受控的，好，包括你的情绪各方面，你都会把握的很自然、很自由。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我要快，我要慢，我要转哪里，就在我的手上跟我的脚上。好，所以这个是我这个开源节流对于说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话。少说可以这样讲，寡言嘛，我给你们有，我给你们金节对不对？那个刘柳，我有给你们金节对不对？
对，有马太福音5章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好，
箴言7章27节，寡言少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
好的。好，然后就刚才，对对，雅刚才这句话哈，雅各书，你也念吧，1章19，
雅各书1章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嗯哼，好，那我们的开源节流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说话上面，我们要省下来。要把它做一点控制，这样讲好不好？好，免得我们说的话让我们要去收拾的时候有很多后果。说话是会有后果的，好，它会有一个结果出来的。如果你们愿意多听一些这个细节的话，那我们在那个门徒的这个造就课程里面有谈到说话啊，我还好像才讲了两课哈，我不再多讲了哈。那但是我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箴言里面提到的神憎恶6件，再加上一件一共7件，里面有3样是跟舌头有关系。好，
箴言6章16节。
好的，好，谢谢华英。箴言6章16节，好，请念。
耶和华恨恶的事有6样，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事的心、快跑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
好，华英，请你把3样跟舌头有关系的跟我们重复一次，就把那些其他的拿掉，就跟言语有关系的跟我们重复一次。
说谎的舌头，
嗯哼，
说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
嗯哼，
这3样跟舌头有关。
OK， 嗯，说谎。好的舌头，就等于不说不实在的，就说有夸大啦，或者是 有诗意，就像亚伯拉罕有没有？亚伯拉罕，在面对人家问说那个他妻子是谁的时候，他很漂亮嘛，他心里面有个诗意在那里，他很聪明，哇，我如果说他是我的妻子，那他们要夺妻，一定要杀我的命，所以就讲了一个化妆包装性的似是而非的，他说是我的妹子，没有错。是他的妹子没有错，可是他的私意，他心里面有没有那个图谋，那个心里面恶心，意思是说我宁可失去我的妻子，我也不能失去我的生命啊。当然他没有这样讲，圣经也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从，如果你是妻子的话，你感受如何呢？你想一想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回答呢，那个言语啊，有没有回答啊？那这基本上这几个问题呢，是神所征服的，是我们有一个图谋恶事的心呐、啊，就会有一些话语出来。好，然后那个大卫曾经碰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带着在逃难的时候，他去找一个祭司，从那里求援，结果里面有一个以东人，就跑去报告给扫罗知道说大卫在哪里，然后。因为那个祭司给他援助，就以扫罗王就杀掉上百以上的先知，就因为一个人去报告啊，所以这是神所憎恶的，这个词用得很严重哈、啊，神所憎恶的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就像刚才讲的说那个像利剑一样，那审判就像利剑一样，就像火一直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呢，就是为什么雅各说忍耐，忍着不说可以吗？好，你心里面有难处，有很难受，你就跟神讲，但是不要讲，不要对人讲，不要去发泄的讲，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慢慢的说，好，我们自说自话，神是听到了。那我们如何解决我这个里面郁闷的这个心结，去跟神，就像刚才那个诗篇第120篇一样，跟他求告。好，那我现在解答刚才在120篇里面到底是在求告是自己的舌头，还是我四周围的人的舌头，伤害我的人的舌头，他们的口舌了哈。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这个情境里面就是他的跟他有亲戚关系的一个王，以赛亚是贵胄啊，他是皇室里面的一个贵胄，他也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先知。那他的亲戚这个王呢，他死了，他死的时候呢，跟他原来当王的时候当得很好，当的是一个好的王，可是到后来他就越过他的份，以至于犯了被神处罚，有那个麻风，到要死以前都没有好，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百姓的眼中知道他们的王是一个好王，做了很多攻击，可是问题是他是一个在神眼中是不洁净的人。那么这个时候的以赛亚心里面也是一样，很难说就是一方面是自己的亲戚又是王，一国之君去世了，这一国的命运会如何？一方面呢，又带着一个很遗憾的，他是带着麻风病死的，所以这个神的仆人以赛亚来到进到还是到圣殿，对，他不可以进到那个时候不是他进到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殿。我们谈到要登高，就是要上行，就是要进到神的圣殿哈。好，那请你帮我念一下哈，第六章以赛亚书。你从诗篇后面翻的话，很快会翻到以赛亚书哈，第六章，以赛亚在那里，神向他显现，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每一次神显现的时候，他的使者就会用圣哉、圣哉、圣哉来赞美他，来形容他，来称呼、尊称这一位神。他的使者哦，以后你到启示录去也是圣哉圣哉圣哉，他没有说 大能的神，大能的神，大能。他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这个圣洁的神是所有神的一切的特质的总瓜总内涵，圣。那么这个圣本身基本上来显现在我这个有瑕疵有一些阴暗的部分怕人家知道的有我隐晦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好像那个虫子在一块石头下面躲很久了，反正不见光，很多虫子不能见光，对不对？突然间有人把那个石头踢开，我就四窜一样，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心境啊。所以他讲了，他自己本身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很害怕，很战惊的讲了，你帮我念两节、那个啊，好，
嗯，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我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如此的情况下面，我见了这一位圣洁公义的君王的时候，我想以赛亚的害怕，以赛亚的战惊，也是应该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敬拜一位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万军之主。所以刚才120篇的第一节，我求告，我有极难求告神，然后这个诡诈的舌头救我脱离。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一方面是我们四周围的人，但是神不要我们总是向四周围的人，一方面也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这个舌头，这个口舌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什么样的一个情节，什么样一个话，你可以自说自话，一定要对神讲。然后我们有一个期待，有个盼望，神啊，帮助我勒住我的舌头，免得我自己会受害。这个对我们是很难很难，对一个基督徒是很难的。当我们说出一个让魔鬼抓住把柄的这样的一个话的时候，那我们就好像被窥探了我们的破口。我们要经过很多很多的难处跟它的结果。所以一方面是为了我们能够得到保护，我勒住我的舌头，勒住我的舌头，一方面是我不要变成那个会对别人使人绊倒或对别人有伤害的舌头。有没有刚才讲到散布假见证，做见证是要见证对方是或不是 会被对方去判罪被判定的假见证、谎言、散布或假见证。你说哇，这些有那么严重？我有那么严重吗？我告诉你，我有。但是我有一位可以洁净我的神，我可以常到他面前来。就像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提到，神马上解决以赛亚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无助。他等于认罪了，他跟神认罪了，他悔改了，马上给他拯救跟慈爱，免去他的刑罚。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的公义是他的选民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心里面对神的印象最深刻的地方。那他们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一定也会想到神是慈爱的神。跟我们现在有一个危机，我们把神的形象放在我们心里面，恩典、慈爱，然后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跟慈爱是在他的公义的下面，我们才能够领受那样的福分。耶稣先为我们死，满足神的公义，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赦罪。好，所以我又谈太多了。 好，但是呢基本上是我们的口舌，好不好？我们学习，我们愿意跟着神，向着神学习，什么话都可以跟神讲，但是不一定要都讲出来，因为我们的话有时候是不洁净的，但是神很愿意帮助我们。好，那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我们有几个开源节流，节省我们里面的心力，不要消耗它，不要透支了。好，好，那希望我们的有开始了哈，我们已经二月了哈。那么今年就往这个方向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我都有给你们经节，好，那请你们就在上面就按着摩西的祷告说，求我让我得到智慧的心，好，数算我的年日，我不要把我的时间这样慢慢就一直浪费掉，就好，那一天一天就这样过了，好，那我们要数算，算着我今天精打细算，我有没有省住我的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动力。我的里面的心力哈。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就可以，大家可以回应跟提问好吗？哦，对不起对不起，把那个妈咪的那个说话我们过一次好不好，上次我没有机会，因为网上的话没有拿到那个讲义啊，我们过一次，请刘蕾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就是把那个大纲，你把那个经节讲要在哪里，让他们记一下，好，好，我们过一下，把这个过一下，也一方面呢听听妈咪的哈，她的讲义的大纲哈，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我加上去的，所以你们拿到那个妈咪那一章没有这个经节哈，以弗所书，不是那个箴言十二章十八节是我加上去的，其他都是妈咪原来留下来的。好，请你把两个主题经节念过之后，后面就一个一个诚实好这样哈。
何意敬天的言语，一诚实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二，讨神喜悦，诗篇十九章十四节。三，使得生命力，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四，鼓励，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五，恩慈，传道书十章十二节。六，智慧，箴言十章十三节。七，少言，箴言十章十九节。八，合时宜，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九，造就建设，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十，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
好的，谢谢哈，我想你有机会把它稍微做一点那个了哈。好，那或许你说哇怎么做得到，我告诉你，我看到一个见证人妈咪，他所说的，他所寄出来教我们的这些呢，我从他身上看到榜样，我也向他学习，然后他所表达出来就是从圣经的这些出来的，好，让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然后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然，然后一直在成长，往上面爬，好，好的，好，那我们就给大家有那个回应。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正好刚才听您讲，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他在首先提到的是？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说圣哉圣哉，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说我们的心不洁净，但是他首先提到的是他的嘴唇不洁，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要上次我本来要讲，我说应该说我的心不洁净，对不对？
对，
因为话从心来嘛。是的，我本来来谈这个问题哈。只要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我有口无心。我们如果有那种心都会说出来吗？不一定。那我们基本上暴露出来的是我们的讲的话，我们的舌头。等于说我这个要，我如果是我要悔改的人，那我要从我的罪行啊，行为的行为，有没有？当我们说认罪，有很多就说哦，我犯了这个，犯了这个，就是很容易，我们比较能够从我们的行为跟真理一对，我们就发现，哎呀，我这个话是不对的，啊，是不合乎真理的，啊，没有爱心啊，或者是我这话是有论断啊，我这话有私心啊，不管怎么样，都什么都有啊，这个只有神知道哈。那我会从这个我的外面我讲的话 因为我要谈说话嘛，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他，我跟你想的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刚才说我的嘴唇，因为讲到我的罪行的时候，我就确定知道我的心不正不纯，但是我的心的不纯不正很多不是我故意的，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检查我的心思意念，看我有什么恶行没有，等于说我们要来抓我们自己的问题，从我们表达出来，所以信心就会有行为嘛。那我们如果出于信心的，不是出于爱心的出来的话，我们自己从结果，从那个我们会看到，会意识到，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哈。那接下来那个新的问题是神工作的一个核心。
嗯，
那为什么他拿那个火炭来用他的嘴，这是一个形象性的，有意义的，有属灵意义的。你不是说哦，我说错话，神就拿一个，你父母亲不要这样学哈，说啊，你看你那个说话说错了，把你烫一下，不是这个意思哈。它是一个火是洁净，那这个时候神要在他的心里面做深层的这种 clean 那个洁净的工作，但是也要赦免他的行为罪行，有没有？我们有罪孽，有罪行，有没有罪犯过犯？这个都有它的层次不一样的地方呀。但是我们不用知道，不用分解那么多。但是我曾经也想过，我想上一次我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口的说的话不能说我有口无心，不可以这样，或者是哎我都没有经过想过再讲，那表示说我里面就有这个动机在里面，里面有这个根源在里面，哈哈。我这样或许也没有解答你的问题哈，为什么他这样讲？但是我认为他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形象，已经帮助我知道说我要为我的口舌悔改，然后当我为我的口舌悔改的时候，等于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我看我里面心里面有什么需要你帮助我洁净的。这里面有两个工作，一个是赦罪的工作，一个是洁净的工作。这个我会在我们的那个下一课的那个门徒成长里面哈，会谈到这个神让我们成长的两个律啊，各位会谈到。嗯哼，好，这样可以吗？
可以，我明白，就是说可能对以赛亚他是先知，他应该对罪是有更有这个敏感度，所以
当然，
而且说到雅各书说的，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所以其实那个所以他可能首先意识到的就不是说外边看到的，比如说那种罪犯就是犯罪啊，或者比较行为上的，而是言语上，所以他的就是那个对神的这个罪的敏感度就比一般人更高。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言语上很容易放过自己什么的，其实如果不是圣灵工作，我们常常会比较在那些外边的东西，但是只有在这个外表的这个罪行上，可能言语是最难一个，
就是我们的里面的一个外显的行为了。
是
好，所以他才说勒住啊，要勒住他啊。哎呀，
对，这个言语上真是很难。
那我本就没有说对话或说好话的能力，说造就人的，因为我们嫉妒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们或许说哎呀恭喜你啊，可心里面怎么样不是滋味，也有啊，有这种时候啊，对不对？啊，
是，
那就是是说不是，不是说是了，变成这样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说出来话是不合乎真理的话，那我们也很难去承认我们的心里面需要神的洁净。这个有两个层面的工作，一个是神要用圣灵，就像那个圣灵的马上的一个洁净的工作。好，所以这个我现在就不深入了，我不谈这个了，因为我们在讲的是说话。但是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谦卑下来，要承认自己，不然的话。
是的，这是一个悔改，这种悔改。
其实师母，这个少说话对爱讲话的人是挺困难的。就是说像我从小就被家里人就讲说话很多，那我其实是这方面 因为脑子也很快，想的也很，性子又急，所以但是神有帮助我。我想就是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不是说哦我天生这样的我就改不了，而是愿意要寻求神。我想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其实心是最重要的。
我这样讲好不好？不要那么快说出来了，这样好不好？不是说你不能说，但是你不用那么快急着要说出来。我觉得这在告诉我们的速度，我们要有改变了。
阿们。
好，也不是说我不能说，而是不要急着要说。
阿们。是。
这个很重要。
对，我现在就有这两年学习到，就是说我特别想说的时候，我就先 hold 得住不说。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在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说的话，其实那个情绪激动的时候说的话，您刚才提醒说其实是给那个魔鬼留地步，就是让他有一个破口。
是，
我觉得
是的。
还有您刚才提到那个说速度，我雅各书第一章，我当时就有点愣在那儿，想这个好像没有速度。后来您提到那个慢慢跟快快，我才体会到
慢快不是速度吗？
对，但是好像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听说跟这个怒气、生气，这个是好像我们在把一个方向盘啊，好像我们在开车啊，我们是有主权的啊。神没有因为说，哎呀，你这个舌头讲了，老是讲不照见的话，就让你变哑巴，没有这样啊。他是要让我们好好的用他给我们的这些恩赐，但是我们需要更新。你们这样大家听得懂吗？或许大家不太了解为什么用速度哈，是不是这样不太能够了解？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很形象啊，我觉得很形象啊，
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像你说那个速度，让我们来在说话上如何来造就，如何来
是的，
按着神的心意来。更有智慧来提高。
我举一个小例子好了，你对孩子讲话，你心里面被惹起来了，啊，去洗澡，啊，讲了两三次，你是用说，妈妈说过了，眼睛看着他去洗澡，这样比较有权柄，还是说去洗澡，去洗澡了，有没有听到？哪一个会比较让孩子比较会那个？你们认为呢？
肯定是第一个，因为第一个表示你还是有这个，你的情绪是控制住的，孩子知道说你有这个权柄。第二个，你已经被惹起来了，只是在发泄。
对方如果怕你生气，只要他怕你生气，你讲的话是什么？他不重，他重点不是要听你的话，怎么样躲开你的气？哈，那。我希望你别人也跟我就是刘磊他都给我们标准答案了哈，但是有没有人给我一点回应说你认为哪一种，因为我们都用过了是不是，一定都用过，那哪一种比较管用？我们当中如果当老师的哈，你班上好几个孩子哈，你尽量在要控制班这个教室秩序的时候哈，尽量把声音压低，让他们觉得诶我要听，可听不到他们就注意听了，那样会比你大声喊他们讲话，不要讲话，听到没，不要讲话，会你又省你的声音，省你的力气，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慢得下来，表示你不动气，那个就是在节省自己的里面的，不要内耗了，这是我的意思啊。你们一定会有这种经验的，好，怎么讲让我的孩子可以比较听话，所以那个其实是讲同样的话，可是是速度慢了，口气当然是重了，现在就去，那口气是有点重了，可那个重是给对方接受到说啊 serious， 这个再不听就很严重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用那种很大声很急的一个声调去威胁对方的话，他就只有在你的威胁的下面才做成他你要他做的，他不会养成，等到你不在的时候他就按着他的意思去做了，因为我们在帮助孩子在管教他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嘛，是吧？
那个师母
是请讲
对这个肯定是在 跟孩子磨合的过程中，也会根据孩子的表现，会有一个就是改变或者什么。然后您今天就这段时间的功课也是在帮助我们做这样的调整，确实是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为着这个一些重复的提醒啊，一些快快的提醒，不自觉会陷入。比如早上7:30必须要出门，那之前会说哎，我们还要你快点吃吧，我们一会儿要出门了，就之前会这样，越靠近7:30的时候自己就有一点毛躁嘛。但是这个对啊，就是每一次我们会被这样的提醒真的是很好。
是的，
也的确有刚才那个就刘磊说的也很对，我们慢慢的就会知道说，当你把就那个语气是严肃的，不一定要很快，也不一定要说很多，就会有作用了。对，有的时候
指令下清楚呀。
对，有的时候说同样的话，他自己也会听说，妈妈你的语气不对，是同样的话，对，然后我刚才我觉得就是说提到这个说话，我也一边在听一边在想，就是我们中文里边也有一些词嘛。刚才刘磊说，比如说快人快语，然后言多必失，言不由衷，然后刚才那个有口无心，还有一个叫刀子嘴豆腐心。
是，你把它
其实这些都不对了。
他
问的
会用这种啊，是的，很形象化，对不对？啊，
对，所以都是要改掉的。
以前我们是在诗篇我还记得103篇谈到我们的病啊，属灵的这个罪性的养成的病的话，你们就谈到耳朵嘛，你记得吗，刘磊？我们谈到耳朵，大家就想出很多多的这
个谈话，也专门讲过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问题。
耳掩耳，道灵掩耳，类似这
道灵很多，
对，类似这样，对的啊，正丽你讲得很好，是的，是快人快语，那个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很聪明吗？这个也是让我们思考了哈。其实我们人是可以速度让我们来驾驶。我要有一点，我要稍微再补充一下，这三个听说情绪是连在一起的，情绪别人看不到，听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可是说是一定会有它的结果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他要谈到听跟说跟动怒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而以弗所书第四章其他的总关键也是在这三个。神的话是相辅相成，彼此成为一个全备性的，不会有自己好像出有矛盾，不会这样子的。
师母，我就补充一点，我觉得像说话快的人，不管说话快还是说话慢的人，就是话快的人可能说话也会比较多。我觉得最关键还是心，就是当我们的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你才可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然的话，我想想以前，就是基本上听的可能1/10都不到，就光想着让别人听自己的话，所以在那个听方面是很弱的。我又想到说，看那个中文的那个听呢，简体字那个听只有口，然后还有一个，但是你看繁体字的那个听又有耳又有心。
哎，我们繁体字的听有心，对，我给你们看，
我刚才看
来了，我写在我的那个板上，是对不对？啊，
对。又有，我今天就注意到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实际不是光耳朵还要有心。所以我想就是说，当我们那个心是最主要的，如果你的心真的是一个 care 的心，真的是在意对方的心，其实就可以听到很多。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表达自己，只是想发自己的情绪。
心是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什么站啊，那个发电站一样，你要发出很强的电，还是多少电那个电的那个强弱度啊，电瓶啊什么那些，是的，是的，
对，
这样。 请我们不要误解哈，不要把说话慢的人当作是好人哈。
对，
说话慢的人坏人啊，就不要误解哈。人的本性、本来的特性，神不会把我们拿掉，因为那是我们生来的特性。但是我们需要懂得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结出节制的果子。很多时候我们的特性长处会变成我们特别要去节制它的地方。生性是我们是改不了的。啊，比如说像刘磊说他反应很快嘛，这反应快的话就会有很多话要讲，对不对？但是这个想法呢，不要马上送出那个信号。先跟自己讲，先跟神讲一讲，好，就像你像你平常你也会说，你帮我看看这样可不可以，类似这样，啊，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好，像我现在呢，我发现呢，现在用这种smartphone 哈，用这种什么，用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短讯那个哈，其实有时候很容易送出错的信息，字词。那以前的话我们用写的，我们都会再看一下写的工不工整，写的清不清楚，当我再看过之后我就更修改，现在不是了，现在一送就出去了，然后偶尔几个错词或错字，我们也觉得越来越觉得哎呀反正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快嘛，我们现在讲求的是快，那么快的里面的那个本质就变成 quality 就少了，
嗯，
它的本质就变不是弱，就是好像就不精致了，变成这样，
嗯，对，稀释了一样，就杂质容易，
最主要是在讲说我们只要我那个我的心，就像你讲那个心啊，但是我如果是一个讲话很快的人，我也不要说哎呀因为我讲话快我就定我的罪，不是这样子，神不是这样在养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利用我们的长处然后成为一个造就人的一个哈一个利器，这样就对了。
对，
但是一定要被洁净了，要被神洁净。就像我们说他必洁净我们的不义，那个洁净是怎么样，把它擦干净，把它洗干净，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如果你拜到可以打入人心，哇那个很棒。好，请讲。
那么你有提到说，就是有委屈的话，有什么不公可以跟神去求告，神必定会帮助我们，不需要去对人说什么。那我就是
这样，嗯，
对，所以我知道，但是这个就是让人会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在说，就是在贬低你，在说你的时候，你不说些什么，你会觉得很憋屈，很压抑。
那就学耶稣吧。被牵到宰杀之地没有出生，那就学他，是不是我们有个榜样在这里啊，压抑不会死了，如果自己强压自己背负的那种压力的话，我们会受损伤，我们会有焦虑，我们会有抑郁，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压力就像刚才看的整个求告告诉神，我觉得耶稣是我们最最最好的榜样了，就思想他有没有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我们今天信的是为了什么，要走完我们的路，所以要把我们的那个残累还有罪要把它放下，然后奔跑我们的路，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见证人，然后就学耶稣他怎么走，对，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说我们也会灰心，当你灰心的时候思想，免得我们灰心，为什么为我们死的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这样做，当他如果辩解，耶稣是有权柄的啦，叫死人复活的，那隔壁那个强盗说啊，你不是叫你救我们呢，如果他那个不服的心或者是暴屈的心一下出来的话，那救恩就没有了， 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目标，说我要这样子忍，但是我们会忍不住，没有错，哈。那等于是一个，等于说，当你谈这个，都变成一个试探了，试探着你要去，要去解释。你可以讲，你可以表达，但是你表达的时候，不要有定罪，不要有责怪。我只是告诉你，我是这样子，我不会因为你们，我就，我该守住的原则，我守住了。啊，那其他那些你要怎么讲我那些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勒住你的舌头，你不能去绑住人家的舌头要讲什么。不容易，我知道不容易，可是我觉得耶稣是我们学习最好的榜样，去思考他，去想他，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好的，谢谢师母。
啊，我们所有的难处耶稣都经历过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也一样的受过试探，但是他如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了解，他体验过，同理也同情。如果谁都不了解，我们的主了解。所以我很喜欢诗篇第一篇，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继续的向着神向他求告，好吗？华音，嗯哼，
嗯，好的，好的， yeah, 明白。
Yeah. 暴屈，不要变成暴病就不好了。啊，
师母，我昨天晚上听到就是你们那个营会那个主体讲员讲的，不知道，嗯。跟那个有一点相关，但是是讲他的经历，不知道合不合适分享。
啊，可以啊，你讲啊。
他讲的就是这个圣洁的这个 holiness 的运动嘛 ，movement 就是这样。他说有一个人他从那个教会，比如说100个人到1000人，然后就被大家给投票给，因为他老是讲这个圣洁的信息，就被大家投票给把他给选走了，不让他继续做。然后他再到一个教会，50个人到8到就是很大，然后呢，因为他传讲这个圣洁的信息，又把他给赶走了。那这个讲员说，他就是从可能以前不是一个传讲这个圣洁的一个信息，他其实以前他的那个做一个很好，收入也很稳定啊。他就后来去一个教会说，一共才11个人，然后最多都17个人，然后那个人说我来就是听你睡觉的，他就而且收入很低，他有一次他甚至到了他要去买一个披萨。要9.7分钱，但是车上只有9.5分钱，他就很 frustrated， 他就跟就是很沮丧了，就跟神说，他而且他有原来的就是他服侍的那个宗派叫那个就是说你
拿撒，
对拿撒，他说你随时可以回来，我给你信，你就可以有这个工作，所以他就把那个东西呢放在他的抽屉里边，他有好多次都想去拿出来，就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也是牧师吧。
嗯，
后来呢？最后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那个撒旦就在旁边，就是嘲笑他，就说：“你看，你就是这样。”他说：“撒旦也是说真话，他的确现在情况很糟，他要不要放弃？”但是他后来就是说，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好像神就派了一个人，就是说，神听到了，你今天晚上去讲，你就会有怎么样。所以他就说，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头。所以他说，他总是去那个教会。别人都说找了10个人都不肯去，你肯不肯去第11个人？所以他就是说，就是有就是他讲了一些他自己的经历，很多的这个难处，但是他就是走下去了。他就说神要我们，他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都是他讲美国啊，他说都是就是好像要很舒适，但是没有这种像这种先锋这样子去一个空战的这样，反正是挺不同的那种。
对的，是的。
他说好多年轻人是，他说有个基督徒的学院的院长，他说年轻人不是说要去做一个传讲神的话的人，他们都想去做这个青年牧师，去打篮球，去吃披萨。所以我
就
想就
在塑造自己的以后的这些梦呢、啊。好、我有跟人家一样，有房，有好的生活，至少稳定的生活，跟人家一样啊，结婚生子或怎么样，我们说三子什么五子登科类似。他是说很多传道人啊、已经就等于跟世界一样了，跟一般的人的想法一样了。嗯哼，呀，他是呀，你讲，
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挺有挑战的，因为我们也不是传道人，就是说我们还是那个生活的安逸舒适对我们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他那种就是为了神，就是要放下一切，就是说只要神要我去，那多大的牺牲他都要放弃。
那是一个考验了，那也是一个考验了，你愿不愿意，真的愿意吗？
对，
是啊，是，而且也在历练他，练就他一个功夫是什么，凡事都是神在成就，不是我可以做。
对对对，他有讲到这个，
等于说神啊，我做不到，可是谢谢你还给我这个资格去做。每一个传道人都是这样，我也是一样啊。
他也说
根本可能嘛，我不能，但是我愿意，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对，
他开始要救你了，开始要历练你了，是啊。对不起，我讲一下哈，你刚才讲到那个圣洁的运动哈，我不太
讲。
我知道他在告诉我们说他是在这样的一个 moment 里面呢，他得到他就转他的方向了嘛，是不是，是这样吗？
好像是，前面我没有太听到，我是一半进来大概、
他的那个我有时候听不懂，我昨天跟牧师有时候问牧师在讲那个什么意思，那我的意思是说圣洁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的真理，它不是一个潮流，不是一个 moment。 我个人不希望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放在一个潮流里面，跟着潮流走，就好像流行一样。这边的背景，圣洁会的背景是许牧师的背景，我本身不是这个背景，但是我嫁给他了，我当然就很，我也得到这个圣洁会这个背景里面很多真理的成长，我很感谢哈。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依从一个潮流，或者是看哪一个人，我们要有圣经真理里面的，当比如说像刚才华英讲的，当我被这样定罪，被这样子毁谤，被这样子想的时候，我有理讲不清的时候，那我有我自己要站稳的，让我还可以晚上睡得着觉的那个立场，那个原则，那个就是真理了。
哦，师母，这个讲到您提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您让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五章，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我看英文说是、还是说那个快乐还不是一般的快乐，他说叫 exceeding 的大喜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昨天读到我就说神啊，这怎么可能，我说这个除非真的是圣灵翻转我们的心，我们受一点委屈就很苦。所以
OK， 好，在这里有一个律了哈，有一个圣经里面的律哈，我们对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过去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了，现在正在经历，以后会怎么样，我们是有底的，我们有底案的，以后那个叫盼望。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有句话我最近常在提，在指望中有喜乐、指望是
喜乐，十二章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好，那过去的事已经发生，我已经有我过去转向神的时候呢，现在会有患难。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你思考耶稣才不会让你灰心，因为没有一个普通人可以经得起这些，就刚才就是像那个120篇那个作者一样嘛，对，在不义的人当中，在诡诈的人当中，在这些我根本就讲你讲不通的人当中，不要忘记我们以前也是其中的一员。好，那么今天我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福分权益，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好，那基督徒总是有一个眼光，以后我一定会有喜乐。雅各书说要以为，什么意思，这是我必定有的信心，以为大喜乐。不是说你超乎常人，人家痛你说哎呀我很高兴我痛，不是这样，痛还是痛，平常的痛，难还是难，伤害难受还是难受，可是我心里面是有底的，我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是不尽的，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要走的路是得胜的路，越过我们的难处。还在吗？欢迎刚才还在吗？这些都很
在的，在我在的，一直在听。
好的，是。神不是要责备我们， 神是要造就我们，要让我们登高，嗯哼，要把你往上面提拔一个高度哈。
昨天那个讲员还讲到一句，他说是要雨之后
才
有，要有那个伤痛之后，有那个被伤之后才有医治，然后他才讲这一大篇文，后来才能体会到讲。
是的，是的 ，rainbow 那个彩虹，英文是雨哈，跟波连在一起嘛，所以他说下了雨才有彩虹嘛，呀，是的，是的。可是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可是要进入那个真理，
是
要让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扎根的时候。那个真的就是像一粒麦子要死掉，他不死不敢死的话，没有办法结出籽粒来。所以我常常给自己的哈，我告诉自己啊，死就死吧，就这样子。
嗯，在死的过程中还是挺痛苦的。
我妈妈讲过一句话很受用，就是我们中国人那种哲理上的话哈，老人家的经历，他说，人家亏欠我睡得着，我亏欠人家我就睡不着。哎，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以后呢，我如果被亏欠，就我想说，哎，我妈妈说，如果我是真的是被亏欠的，那我就去好好的去睡觉就好了。
嗯，
他的经历呀，他的那个走过来的路，他的经历，嗯哼，平安呐、啊，就是平安。我们总是有平安，但是你要知道他是神，你要尊他为主，你要听他的话，你要用他的话来继续让你有力量去行善。不然的话我们寸步难行，不要说登高上行啊，不要说这样，连活下去都觉得很难了、
啊。嗯，我随便就想到现在的人啊，都比较偏重这个肉体啊，钢管那个享受。
是。
刚才不是讲什么，我就想到这，我忘记。所以这现在人啊，对这个运用脑筋啊，培养思想的能力愈来愈少了，
啊，
越来疏懒了。
对 对, 对，
你刚才不知道讲什么，我就想到这个。
是的，你讲到大概想到我们那个现在在用这些智能的东西哈。
哎，对对对对对。
呀啊，其实我自己在减损我们自己，等神给我们的不是只有这样，但是我们因为习惯了嘛。好、哦，你看那个，当我们用很多所谓的电视餐帮你弄好一热就可以吃的之后，对不对？哈、哦，然后慢慢的，你可以不做饭了。好、哦，现在什么都有，连那个过年都可以去订那个年夜饭的，有没有？我不晓得中国有，
台湾都是，嗯，
以前其实那个真正的那种精髓是大家在当中经历啊，我自己搓汤圆有没有？好、哦，那当然我们自己做的有自己的味道，可是不见得是很专业的那个。但是现在变成什么机械化了，都一样，都是这样啊、哦。然后慢慢我们就变成机械化中的一个机械性的，好像就被操纵了，我没有办法主导我们自己了，我们的已经在失去我们原来的那个原来的原滋味，我们原来可以成长的那个能力了，有时候是这样，那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危机。是的，富妈是的，嗯哼，
师母，您刚才讲这个也提醒我，因为现在很多大家的讯息都是靠讲话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记得很早以前您提醒过我，就说把这些东西写下来，那我现在基本上我发信息联络都是用写的。就会比较慢，有的时候我想，哎呀，干脆我也用这种，就是 voice to text 有这种功能，但是你要检查。但是我发现我习惯写，然后我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再改进一些，这样可以快一些。后来我发现我还是，你刚才就提醒我，其实还是要有这种模式。虽然我没有手写，但是我基本上还是一个一个字的这样敲。我觉得可能这样子对我们保持这个脑力，就是可能是更好的。
是的。是的，是的，嗯，
因为现在都是在讲这个快嘛，怎么效率高，实际上那种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失去了那种精华，大概是。
我在整理，还是回到整理妈咪的东西之当中呢，我需要整理我自己的东西，让我有空间可以放她的东西啊，那些东西就是不好丢的啊，那无形中整理到我自己的东西。我一共到从美国来，大概有六本，第七本。 我自己的一个，不能讲笔记本，我那个很乱了、啊，那个很乱，就随便就是杂记啊什么这样子，但是都有我自己亲手写的东西哈。有时候我看了我自己都看不懂了哈，但是有我有编号，一本就是跟着年度一直一直编到第七本。那个为什么后来没有了？就是开始用
手机哦，
把那个里面的都放到我的手机里面去了呀。但是还有。我坚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我讲的时候一定把它印出来加上我自己的注解，这是没有改变的呀。上次有一个人跟我说，哎呀，你就不要存这些纸那么多，那些稿纸稿就是好，你看我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这样印出来哈，那我要印的很大字，所以就变成量就占很占空间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要，我觉得我可能不要改变吧，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我跟机器是一样，差不多，跟机器在同工一样啊。好，那这是题外话，这个不重要呀。我很认同傅妈，不过并不是说我要反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你就很明显吧，当那些 AI 人工智能，不管机器人或什么，在代替人做事情、看病、手术的时候，你说我们的医生的品质会怎么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傅妈讲这一点，事实上是我们潜在，我们要有一个的一个危机意识。
阿门。
那个
是危机啊，是危机啊，
是的，是的，这我们比你幸福。好，请讲哪一位？
啊，我郑丽。我就说您刚刚提到那个笔记本，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吧。就是说像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就像您那个每一年就是反正写，然后一段时间换一本，一段时间换一本，那就有的时候会回看前几年的事情，那后来就很长时间不工作，这个习惯也就没有了，然后再加上就有电脑这个手机了。有时候在手机里边写一些日记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还是要写在纸上，写在本子上，因为我今天早上在您跟您谈这个上课之前，我其实就在看我从2023年就是12月12号，那是我就是受洗之后吧，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妇女查经，
对，
我才开始。记到本上，以前吧就是觉得有录音可以去听啊，或者说我就听了我就读了，但是现在再回来看这些我就是可能也不是记所有的东西，但是记下来一些话我真的觉得好宝贵，一定是当时有一些话是在当时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特别有感触，真的很多内容我今天看来都还是非常，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用，非常的感恩，真的是对，
一路走过点点滴滴，那个都是让我们很，就像我们在看的照片一样，你知道吗？以前那个照片有没有一张一张的看呀？
是，真的。
现在照片很多，很方便，可是有在看吗？很少机会吧，是不是？
是啊，是，感恩。
那我问你们啊，以前你。坐的公车在等车的候车室，或者是看啊到医院诊所，反正在等的地方，你都会看到每个人在等的时候都会在看杂志啊、报章啊、杂志啊，安静的。那现在的人呢，都在低头翻那个手机啊。是不是在没有人看这个会不认识就不会写字吧。现在人。现在人不会写字。
你刚后啊等候室或等候什么啦。家里面个人就是抱着鸡就是这样就不讲话了。
对不讲话呀。以前我也报章杂志拿了大家聊一下好不行。哎呀现在。
是
感慨万千，
是的呀。我们这些老人言哈，你们听着哈，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思想一下，看有没有道理。有的话，可能我们要帮我们的孩子保留一些他们的原来神给我们的 这种本来有的自然的一些能力，好像我们现在很注重一些吃什么啊，怎么样啊，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啊，好，那基本上就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原来的身体的机制，身体的免疫力，身体的这种好，那么这个机制本身是建立在身心灵上面的，不是只有身体，一定要心灵，有灵是活起来的，有那个生命的资源，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个生就是生命继续的活下去，然后这是整个整体的，所以我们本来神给我们很丰富的呀、yeah, 嗯哼，像对于现在很多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姊妹们继续在种菜啊什么这些，这个都是我们的本来的很美的一个，一方面是美德，又有那个技能，又有那个它是我们很多益处，我们是没有想到的，是无形的，可是一方面又变得有机的是这样这些。可是我们说哎呀，我们哪有时间，我去买那个现成的，我有钱买有机的就好了，就变成这样，是不是？所以无形中我们就缺少很多情趣了，可以这样讲，缺少很多情趣。嗯。